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
良友圣经学院，阿摩斯书、弥迦书，
李月新老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阿摩斯书》和《弥迦书》，我是李月新。今天我们来到第九课，我们会一同来研读《阿摩斯书》第二部分的核心经文，也就是五章一节到十七节。我们曾经提过，《阿摩斯书》的第二部分三章九节到六章十四节是一个整齐的结构，整个部分是对称的，开头和结尾互相呼应。其实五章一节到十七节这个核心的部分也是一个整齐的结构。这一课我们会把五章一节到十七节分成几个部分来研读。首先是五章一节到三节，这是一首挽歌，跟五章十六节到十七节哀悼死人的情景是前后呼应的。五章四节到六节和五章十四节到十五节讲的是如何求生，也是前后呼应的。然后五章八节到九节和五章十一节到十二节的上半节，这两段经文都是赞美耶和华神的权柄能力，跟耶和华神的审判是连贯的。在这段经文当中有三节是非常特别的，五章七节、十节和十二节的下半节，这三句话在文法上是非常突出，都是分词的句子。分词的用意就是把一句话从上文、下文分别出来。好，现在我们先进入第一个部分，也就是五章一节到三节。以色列家呀，听我为你们所做的哀歌，以色列民跌倒不得再起，躺在地上无人扶起。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的城派出一千只剩一百，派出一百只剩十个。当阿摩斯先知告诫以色列民要寻求耶和华，如果他们是从对的地方真正的寻求，不管他们将会遇到怎么样的审判，都必定存活，因为这是耶和华再三应允的。相反，如果以色列民并没有转去从对的方向寻求耶和华，耶和华的审判就好像火一样在约瑟家，也就是北国以色列国发出，神的怒气像火一样焚烧伯特利，那情况就如同处女跌倒在地上，没有人帮助，没有人扶起来，因此再也站不起来了，只能够无助地躺在地上。阿摩斯先知以神的话语来解释这个情况，就是战争必将临到，以色列会失败的一败涂地。如果能够派出一千兵的只剩下来一百，如果能够派出一百兵的只剩下来十个，被完全消灭的日子看起来已经距离不远了。最后一句话好像成语一样，说的是十分之九的人都回不来了，因为他们都在战争中死在战场上。五章一节的一开始，听着这话，就是我以色列家呀，要听我为你们所做的哀歌。这句话充满死亡的味道，好像丧礼，而死者是以色列。耶罗波安时期国泰民安，国家的版图跟所罗门时期一样，所以是非常兴盛的情况。但是就在这样一片生平当中，先知阿摩斯竟然讲丧礼。阿摩斯非常清楚地对以色列家唱出哀歌。先知在接着的两节经文呼召以色列民聚集一同来听这哀歌，让他们了解自己的情况，自己的前景，知道事态真的严重了，要赶紧做出回应。 接下来我们来研读两段对应的经文，五章四节到六节和五章十四节到十五节。我们先来念五章四节到六节。耶和华向以色列家如此说，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不要往伯特利寻求，不要进入吉甲，也不要过到别是巴，因为吉甲必被掳走，伯特利必归无有。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免得他在约瑟家如火发出，焚烧伯特利，无人扑灭。在这个时候，先知阿摩斯劝勉以色列民，告诉他们仍然有转机的。谁愿意或者谁会来帮助以色列呢？是不是他的兄弟国犹大呢？还是他的亲属以东、亚门或者摩押？还是他的盟友推罗？他的敌人亚兰或者非利士？当然，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唯有与以色列立约，带领他们出埃及，进入迦南，有颁下律例典章的耶和华神才会帮助以色列民。耶和华告诉他的子民，如果他们寻求神，仍然是有转机的。这是先知从阿摩斯书一开始到现在第一次向以色列民提出有转机这个可能性。这个可能性是耶和华神自己向以色列家应许的，所以是绝对可以信赖的。虽然先知所描述的和耶和华神所说的是这样的严峻，但是有神的应许是非常坚定的。神应许如果以色列民寻求他，敬拜独一的真神，谨守神所吩咐的，就必定可以存活。即便到现在仍然为时未晚，仍然有转机，但是耶和华神也清楚地向以色列提出，不要到伯特利，不要到吉甲，不要到别是巴去寻求他。虽然这三个地方都在以色列的历史上有重大的意义。我们讲过了，伯特利和吉甲是以色列的圣所的所在地。伯特利是雅各生命改变，名字改变，跟神立约的地方。吉甲也刻印着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的历史。别是巴同样是以色列民的一个圣所，是亚伯拉罕跟非利士王亚比米勒立约的地方，因为亚比米勒见到神跟亚伯拉罕同在，别是巴这个名字就是盟约的意思。后来以撒到了别是巴，在那里耶和华神向他显现，告诉他神要与他同在，赐福给他。多年以后，雅各在儿子约瑟的安排下将要下到埃及的时候，在别是巴，神在异象中向雅各显现，应许要跟他同下埃及。别是巴也是先知撒母耳儿子做士师的地方，又是以利亚逃避耶洗别杀害而经过的地方。在这里神很清楚地向以色列民说明，他们要去寻求神，但是不是单单怀念过去。他们要去寻求神，但并不是去敬拜或者献祭给神。那么耶和华神要求他们要做什么呢？五章三节、五章六节结尾的指以色列这句话，说明了这些话语是针对以色列伯特利的，会使人稀奇。在一个丧礼上讲，你们寻求我就可存活，这句话意义非常重大，它带来了一线希望，寻求上主就有希望。阿摩斯指责的不是以色列民的敬拜生活，我们已经解释过了，他们表面上礼仪做得很足，但是耶和华所重视的是他们的生命，他们如何对待那些弱者。阿摩斯在五章六节告诫以色列民，他们仍然要寻求耶和华，对吉甲和伯特利用了一个好像文字游戏的谐音，有圣经学者尝试翻译成伯特利不吉利，就是这种谐音。当以色列民听了先知的话，他们有怎样的反应呢？五章七节， 你们这使公平变为阴沉，将公义丢弃于地的人啊。原文的意思就是说，那些把公正变成苦涩的人，他们把公义丢弃于地。这里有一个分词，文法上分词其中一个特色是现在进行式。先知指责以色列民抛弃公平，抛弃公义。当先知这样的警告的时候，听的人仍然丝毫没有改变。阴沉是一种香料，味道带一点苦甘，而公平我们都明白是掌权者应当持守的，他要为百姓伸张正义。可是现在公平变成苦涩，公义被丢弃于地。在第十节里，先知形容在上位的竟然怨恨那些按照惯例在城门口断事的地方审判定是非黑白的负责人。当人们讲公正正直的话的时候，竟然会被憎恶，因为有人接受了贿赂，一人受到迫害，贫穷人被驱往。五章十三节，所以智慧人在这样的时候必静默不言，因为这是险恶的时候。五章十三节的分段有一些争论之处，这句话好像评语，好像是一个旁白，但是如果我们看上文五章七节五章十节，我们就不会把五章十三节连接五章十二节下半节。你们迫害义人，收受贿赂，在城门口驱往贫穷人。不然五章十二节下半节跟五章七节五章十节就不对称。这里有一些可能性，其中一个可能性是把这一节用一个括号括起来作为一个旁白，另外一个可能性是把这一句连接下文，这也是有可能的，因为聪明人明哲保身，他们不作声，但是先知阿摩斯并没有这样做。五章十三节所讲的是智慧人在险恶的时事，他们选择静默不言。智慧人明白时事，他们了解恶人必将遭报，这样的话他岂不应该张口高呼公义吗？他岂不应该好像先知阿摩斯一样斥责罪恶，为贫穷的，为被欺压的人发声吗？为什么智慧人好像明哲保身，独善其身呢？他们是不是像阿摩斯一样已经尽力了，要讲的早已经讲了，现在可以做的就只是静静地等候神的审判来临，只可以等待以色列国的败亡临到呢？阿摩斯并没有选择明哲保身，相反他大声疾呼，五章十四节到十五节，你们要寻求善，不要寻求恶，这样就可存活。耶和华万军之神也就与你们同在，正如你们所说的，要嫉恶如仇，当仁不让，在城门口伸张正义。也许耶和华万军之神会向约瑟的移民施恩。寻求神就是寻求善，远离恶，这是19世纪以来圣经学者对先知书的信息一个非常重要的肯定。先知书把信仰和伦理紧紧地结合起来，做的事情错，即便献祭很丰盛，神仍然不悦纳，神仍然要审判。上帝不仅仅是一位独一的真神，他也看重我们的生命，看重我们的品格，看重我们的道德伦理操守。如果上帝不是牵涉道德的话，那就非常的危险了。生命的改变是福音的其中一个核心，上帝的公义和上帝的慈爱是并存的。在上帝的爱中，他关心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走在正确的路上。寻求神就是寻求良善，远离恶事，不是单单看敬拜的礼仪是不是做足。来到神的面前敬拜，我们称神为我们的主，那我们的生命就要向神敞开，要准备上帝如果接纳你是他的子民，他的儿女，他会改变你，他会对付你的生命， 使你成为守节心清的人。这个其实不仅仅是先知书的信息，在旧约圣经的五经律法到诗篇，这个信息是一贯的。
主啊，求你赐我们敬虔圣洁的生命，保守我们有传道侍奉的见证。
良友圣经学院院训：敬虔、圣洁、传道、侍奉。
弟兄姐妹，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阿摩斯书》和《弥迦书》，我是李月欣。休息了一会儿，现在我们继续读另外一段对应的经文，五章八节到九节和五章十一节到十二节上半节。我们先来读五章八节到九节。那造昴星和身星，使死荫变为晨光，使白昼变为黑夜，召唤海水，使其倾倒在地面上的，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快速摧毁强壮的人，毁灭就临到堡垒。先知在这里宣讲耶和华神的权柄，他掌管一切，人应该在他面前肃静静默。阿摩斯以一首赞美诗颂赞神的伟大，足以惩罚以色列。在这首赞美诗里，先知再一次提出神是创造的神，神创造天上的各样星体，他同时也是维护一切的神。白昼变为黑夜，黑夜变为白昼，都是有神掌管。耶和华神也能够化腐朽为神奇，把原本的死荫无望变成晨光，成为一个新的开始。神也能够呼召大自然，他不但能够造风，也能够呼唤海水，使海水能够偏离日常的范畴，泛滥到地面上。不管是强壮的人，或者是坚固的堡垒，都难逃神的毁灭，因为他的名字是耶和华，是掌管世界的神。五章十节，你们怨恨那在城门口断是非的，憎恶那说正直话的。这交替出现的经文反映出这群人，他们依然顾我，对先知发出的严峻的信息毫无反应。五章十一节到十二节上，和合本的翻译没有把那种对照，也就是先知的大声疾呼和听众的无动于衷反映出来。有圣经学者尝试按照原文翻译，十一节，因此既然你们踩踏贫寒人，向他征收粮税，建造石凿的房屋，却不得居住其内，你们虽栽种赏心悦目的葡萄园，却总不得喝其中的酒。十二节，我当然知道你们多次的悖逆，并你们累次的过犯。先知阿摩斯宣告耶和华神要惩罚以色列民的不公不义，他们欺压贫寒人，向他们征税当然是合法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犯法，但是耶和华神不喜悦的使这些人精心建造房屋、建葡萄园，但是他们无法享受，因为他们犯了罪，他们欺压穷人。以赛亚书五章葡萄园之歌指向以色列民，背景是亚哈抢拿达的葡萄园。而在以西结书记载索多玛俄摩拉的事件都有提到，以西结书十六章四十九节，看了你妹妹索多玛的罪孽是这样，她和她的众女都心骄气傲，粮食饱足，大享安逸，并没有扶住困苦和穷乏人的手，跟阿摩斯的主题完全一致。索多玛的罪孽是他没有扶住穷乏困苦的人，得罪耶和华神。先知在这里指出，以色列死到临头了，没有机会存活，但是听众听了不为所动。五章十六节到十七节回应开头的挽歌， 因此主上主这样说，就是万军之上帝，在各广场上一片哀号，在各街道上人要说完了完了，他们要叫耕种的来哀哭，叫擅唱挽歌的来哀号，在各葡萄园一片哀号，因为我要从你中间经过，这是耶和华所说的。再一次回到一幅丧礼的图画，这一段核心以丧礼作为开始，五章一节到三节，来到结尾五章十六节到十七节也是以丧礼结束。阿摩斯指出，你们这群人死到临头，但是仍然有希望的。五章十五节提到，如果你们愿意寻求善，远离恶，在城门口伸张正义，回转的地方不是在圣殿，而是在城门口，也就是法庭，解决纷争，定夺对错的地方。你们这样做的话，或者耶和华神会向约瑟的移民施恩。很可惜的是，到五章十七节，听众仍然是毫无反应。在上一章，先知阿摩斯五次的哀叹以色列人不归向耶和华，以至于他的刑罚临到。在这一章，阿摩斯向以色列民指出什么是归向耶和华。在这一段哀歌当中，先知先后五次向以色列民提出要寻求，他指出寻求的三个正确的方向。五章四节，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五章六节，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五章十四节，你们要寻求良善就必存活。先知同时也指出两个错误的寻求方向。五章五节，不要往伯特利寻求。五章十四节，不要寻求邪恶。阿摩斯指出，寻求神并不是前往以色列人认为神圣的地方，例如伯特利，去做他们认为是侍奉神的事情。他们应当做的是真诚的去寻求神，那位圣洁公义的神，寻求良善，喜爱和实践神所喜爱的良善，不要寻求邪恶，反而要恨恶神所恨恶的，这样他们不单会存活，万军之神耶和华将会跟他们同在，并且施恩给他们。这个信息非常清楚，我们之前已经提过了，五章一节到十七节是阿摩斯书中间部分的中间部分，因为它是第二部分三章九节到六章十四节的核心。第一部分是一章二节到三章八节，这个部分前后呼应，都是提到狮子吼叫。第三部分是阿摩斯所看见的针对以色列的信息，就是七章到九章。而进入七章之前，阿摩斯要准备以色列聆听信息，他以先知的身份出现，要宣告耶和华神要惩罚以色列的敌人，来引起以色列百姓的认同。在这个时候，先知就正式的宣讲耶和华神审判以色列的信息，所以阿摩斯的开场白是成功的。因为三章一节到二节我们看到听众有反应，三章一节到八节阿摩斯证明了他的信息已经进入听众的心中，问题是他们没有预计到这个信息是多么的严厉。五章一节到十一节这个特别的结构，其实对照先知的信息，清楚地告诉我们，寻求神的就可以活下去，可以存活，得到生命，如同一首挽歌。其中五章七节、十节、十二节，听的人无动于衷，没有反应，依然顾我。先知不单单宣告耶和华神的审判，先知也用很长的时间，很多的方法尝试劝听众悔改。他先得到听众的注意，引起他们的动机，让他们听明白了问题所在，然后先知再用不同的主题方法去警告提醒劝他们回转。很可惜听众不接受。阿摩斯书中间的部分把这个信息可以说是讲得非常非常清楚了。 我们回到阿摩斯书的标题一章一节，阿摩斯看到针对以色列的一些话，他深深知道审判的信息，这么严厉的信息是以色列百姓不容易接纳的。所以像刚才我们所说的，先知不单单要引起听众的注意，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提醒他们悔改，他希望耶和华所启示他的意象不会发生，最好不要发生。如果听进去的以色列民他们真的懂得回转，懂得悔改，那么阿摩斯先知宣告的审判就不用临到他们。这一刻我们读完五章一节到十七节，这是一个严谨的倒影结构，这个结构给我们一个印象，就是讲的人阿摩斯先知他非常的努力，但是听众以色列民一点改变都没有，开始的时候如何，结束的时候也如何，没有任何的分别。所以当今天这两个部分我们都读完之后，我们面对一个事实，就是阿摩斯先知所传讲的信息虽然听的人确实明白了，但是他们的心，他们的生命没有反应。正如耶稣说的，在邪恶的世代再没有神迹给你们看，你们还不如约拿时代的尼尼微人或者是南方女王，他们听见就信了，他们不需要神迹。那现在有一位比所罗门约拿更大的在你们中间，是神的儿子，你们听见却不信，要求神迹。在审判的日子，外邦人尼尼微人和南方女王要起来审判你们。约心想到历世历代的先知，神忠实的仆人，他们的侍奉真的一点都不容易。弟兄姐妹，或许你就是一位教牧同工，相信你对于先知的心境一定有很深的共鸣和体会。确实我们做牧养，做教导，我们为群羊守望的牧人，我们可能都经历过这样灰心的时刻。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悖逆犯罪离弃神，我们心痛难过。让我们坚持学习很多前人的榜样，不要灰心，不要放弃，仍然在神面前求力量，求勇气，求信心，也求从上而来的智慧，用尽我们的力量继续去牧养，去教导。不管结果如何，我们继续祷告，把我们所牧养的弟兄姐妹交托在神的恩手当中，求主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这一刻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下一刻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你。